你肯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凌晨两点躺在床上，死死盯着天花板，心跳莫名其妙的加速，脑子里呢疯狂回放着白天工作里的一个小失误，或者对未来的某种不确定性感到近乎绝望的恐慌。
没错，这种让人手心出汗的紧绷感，我们通常把它叫做焦虑。而且在现在的快节奏生活里，这简直就是现代人的出场默认设置了。
确实是这样，但今天我们要通过一份非常特别的材料，把你对这种感觉的认知，甚至是对你整个人生的设定，彻底翻转过来。欢迎来到为你定制的这场深度解析。我们的任务就是打破信息过载，提炼出真正能改变你视角的智慧结晶。
很高兴呢，一起探讨。我们今天要聊的绝对是个重量级的内容。
是的。今天我们要潜入的素材是 YouTube 频道 Your Tea and Cat 发布的艾伦·瓦茨的一段经典演讲实录，名字叫《别对生活太严肃》。
这份演讲实录之所以到今天依然有极其持久的生命力，是因为瓦茨他并没有用那种居高临下的陈词滥调来安慰你，他不像是说教，反而像是一个拿着手术刀的哲学家，直接切开了我们为什么活得这么累的病灶。
哇，这个比喻很精准，它直接挑战了我们对于严肃、游戏甚至生存的最底层认知。如果我告诉你，社会上那些最循规蹈矩的人，其实才是最偏离常轨的，而你所谓的焦虑和大笑，其实是同一种生理反应，你会怎么想？
这听起来非常反直觉，对吧？但这就是这份材料最迷人的地方。
好的，那让我们来拆解一下瓦茨抛出的第一个核心概念，就是把生活视为一场游戏，以及随之而来的所谓小丑视角。
这个小丑英文里叫 Joker，在瓦茨的描述里，不管是人类社会复杂的阶级制度，还是自然界里动植物的繁衍生存，在一个看透一切的小丑眼里，通通只是一场游戏。
但这里有个问题啊，我们如果对一个正处于事业低谷或者生活危机中的人说，嘿，别紧张，这只是个游戏，这听起来其实非常轻浮，甚至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冒犯感。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反应，因为在我们现代社会的语境里，游戏这个词已经被严重贬低了，我们通常把它和琐碎、无号意义，或者说虚度光阴直接画上等号。
对，就好像玩游戏等于不务正业一样。
没错。但瓦茨为了打破这种偏见，给出了一个绝佳的类比：弹钢琴。弹钢琴毫无疑问是一场游戏，也就是英文里的 "playing the piano"， 但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浮的事儿。更重要的是，弹钢琴没有某种功利性的最终目的。
就是说，你弹奏一首曲子，绝不是为了尽快赶到曲子的最后一个音符。如果真的是那样的话，世界上最伟大的钢琴家就应该是那个弹得最快的人了。
对，那交响乐团的演出也会变成一场看谁先收工的竞速比赛，这显然非常荒谬。音乐的意义存在于弹奏的过程本身，存在于旋律的起伏之中。
但是你看，我们绝大多数人对待生活的方式却恰恰相反，我们把生活变成了一场极其严肃的旅行，拼命想要赶到一个想象中的目的，
比如升职加薪、买房买车，或者某种社会地位的顶点，大家都在埋头赶路，完全忽略了沿途的风景。
所以，当你极其严肃地咬紧牙关地为了这些世俗目的而挣扎时，在那个处于旁观者视角的小丑眼里，你这种过度紧绷的状态其实反而显得有些滑稽。
是的，因为你太当真了。以至于完全忘记了，这原本是一场为了体验本身而存在的音乐演奏。
这就引出了一个让我非常好奇的视角反转。瓦茨在演讲里重新定义了什么是正常，什么是疯狂。他提到了 "far out" 这个词。
通常我们说一个人 "far out"， 也就是偏离常规，是指那些行为古怪、不按套路出牌的边际人物。
但瓦茨完全颠倒了这个画面。他指出，那些每天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在格子间里极其循规蹈矩，被社会地位和物质成就紧紧包裹的所谓正常人，才是真正 far out， 走得最偏的人。
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已经彻底迷失在了自己扮演的角色里。他们不仅忘记了这只是一场游戏，甚至忘记了自己最初是从哪里出发的。
在那种看似笃定、光鲜亮丽的社会地位掩护下，他们实际上是一群极其脆弱、被焦虑驱使的人。
没错， 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瓦斯用了一个绝妙的剧院提词员的隐喻。
提词员，这个怎么讲？
想象一个巨大的舞台，代表现实社会。舞台上的演员们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剧情中，为了剧本里的生离死别而痛哭流涕。他们就是那些入戏太深 far out 的人。
我明白了。但是在这个舞台的幕后有一个叫做休息室，也就是 green room 的地方，那里坐着一个拿着剧本的提词员。
这个提词员就是那个 far in， 也就是深入核心的人。他将舞台与休息室连接了起来，处于宇宙这个巨大剧院的中心，是一个不动的轴心。
也就是说，舞台上的戏剧再怎么波澜壮阔，甚至血雨腥风，提词员都知道那只是一场戏。
瓦斯在这里引用了英国作家切斯特顿的一句非常震撼的诗：上帝的一百万个面具，在休息室里，上帝摘下了他那一百万个用来扮演凡人的面具，露出了本然的原始状态。
也就是说，归根结底，这是那个最本质的你对自己玩的一个盛大的把戏。既然是自己对自己玩的，那就没有人可以抱怨了。
确实如此，但为了让这场入戏太深的游戏不至于彻底失控，我们需要那些在幕后知情的人，比如小丑或者提词员，作为社会运转的车轴，来保持中心的稳定。
等等，如果我们在现实中感受到的所有压力、痛苦和挣扎，本质上都是我在幕后对自己玩了把戏，那我为什么要这么折腾自己？
这就是一个非常深刻的哲学拷问了。如果你在玩一场游戏时，每时每刻都清醒地知道这只是个游戏，甚至提前知道了所有的通关秘籍和结局，这场游戏还有意思吗？
那肯定会变得极其无聊，就像开了上帝视角的作弊码一样。
没错，为了让戏剧产生真正的张力，为了体验到真正的惊喜、悲伤和胜利的狂喜，你必须让自己彻底入戏，你必须暂时遗忘自己是那个全知全能的导演。痛苦和挣扎正是这场沉浸式体验所必须付出的入场券。
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就想成为那个清醒的人，想从这场高压的游戏里解脱出来，我们到底该怎么做呢？这里瓦茨其实对比了不同的修行策略。
对，也是很多人在接触灵性修行时容易掉入的陷阱。我们通常会想到那些严守戒律的僧侣或者瑜伽士，他们试图通过极度的自律来摆脱业力。
但瓦茨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大张古旗的修行其实就像是提前通知了所有的债主你要离开这个小镇一样。
这个比喻太生动了。你一举起大喇叭宣布我要超脱了，结果所有的业力债主都会堵在你的门槛，你内心最深处的欲望也会以最猛烈的方式反扑。
这让我想到现在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大张旗鼓地宣布自己要进行数字排毒，发一条长长的小作文说我要退出网络去拥抱真实生活了。但实际上，这种高调的声明依然是在寻找点赞和关注。
非常贴切的现代例子，他们根本没有离开这场寻找认同感的游戏。所以瓦茨更推崇禅宗里顿悟学派的作坊，他称为狡猾的人的策略。
这个狡猾的人会怎么做？
一个真正狡猾的人，如果要离开小镇，他绝不会发任何通知，他会在不起任何涟漪的情况下瞬间消失，不辞而别，因为任何事前的准备和警告都会招致阻力。
但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这里隐藏着一个巨大的逻辑死结，也就是心理学上常说的双重束缚。
是的，当你计划去获得某种精神解脱，或者对自己说我必须自发顺其自然时，你就已经不自发了。
没错，当你开始计划顺其自然的那一瞬间，你对自己下达了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指令，就好像你在计划着要给自己一个巨大的惊喜一样，完全是自相矛盾的。
这会导致人陷入一种彻底的思想瘫痪。你迫切需要解脱，但你既不能刻意去追求，也不能假装不在乎的被动等待。
那我们该怎么打破这个死结呢？
瓦茨极其温柔地帮你拆解了这个悖论，他让你仔细观察自己当下的状态，你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客观事实，那就是你根本不可能不顺其自然。
连我们在焦虑时的那种胡思乱想也是顺其自然的吗？
毫无疑问，你的头发是自然生长的， 你的心脏在不受意识控制的跳动，甚至你此刻脑子里那种我该怎么解脱的纠结，以及你为了应付明天早上的会议而产生的恐慌，全都是在当下这一刻自然而然涌现出来的。
所以你试图逃离当下的那个挣扎的动作本身就是当下的一部分。
对，这种彻底的自我觉察，发现自己一直在一场永远无法脱身的当下游戏里转圈圈时，最终会导向一种无解后的释然大笑。
这就非常自然地过渡到了瓦茨演讲中最核心也是具颠覆性的物理与生理层面的讨论，焦虑与大笑其实是同一种振动的两面。
这不仅仅是心理学的重构，更是对生命能量振动方式的重新解释。生活本身就是一种连续的震动。
问题只在于你如何解释它。那个让你手心出汗的焦虑和让你捂着肚子的大笑，在生理机制上其实是一样的。你是把它解释为恐惧的颤抖，还是欢乐的大笑？
为了直观地说明这种解释权的翻转，瓦茨引用了切斯特顿关于骷髅的诗。在全人类绝大多数的文化里，骷髅都是一个阴森、代表着生命终结的死亡符号。
我们会本能地对它感到战栗，但在那首诗的视角里，骷髅被翻转成了一个永恒大笑的象征。
是的，诗里说，比起那些叽叽喳喳的活物，躺在花丛中的骷髅才是最没有负担、最快乐的。所有沉重的皮肉和虚伪的社会面具都被剥离了，只留下这副骨架在泥土里咧了嘴永恒的大笑。死亡不过是那位好国王开的玩笑，只是他把它藏得太深了。
这感觉真是让人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就引出了瓦茨提到的那个经典的斑马难题。
对，斑马难题。斑马究竟是一匹长着黑条纹的黄马，还是一匹长着黄条纹的黑马？
如果黑条纹象征着厄运和虚无，而黄条纹象征着欢乐和生命，那么生命到底是一个充满着短暂欢乐但最终必然走向毁灭的悲剧，还是一个虽然夹杂着阴影但本质上充满喜悦的奇迹？
我们现在人显然深陷在自我中心的意识里，总是把死亡和痛苦视为纯粹的威胁。但瓦茨试图引导你去体会那种认知翻转的瞬间，只要意识到光明与黑暗、生与死不过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阶段，焦虑就会转化为大笑。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不仅是我们个人的生老病死，瓦茨还把这种恐惧投射到了宏大的宇宙尺度上。
没错，这就是物理学教门关于宇宙热寂论的恐惧。他们担心宇宙最终会走向稳定、能量耗尽。
瓦斯用了一个极具画面感的胡椒盐类比。你把黑胡椒和白盐倒在一个罐子里，一开始黑白分明，但随着你不断摇晃，它们会混合成一种无毫升机的不可逆的黑色。物理学家们害怕我们的宇宙就是那个正在被摇晃的罐子。
但瓦斯给出了一个极其有力的反知学逻辑来反驳。它的核心是，发生过一次的事情就可以再次发生。
如果你不能只有波峰而没有波谷，不能只有单手拍掌的声音，那么存在的消亡必然意味着存在的再次降临。
哲学家托马斯·阿奎那也补充过，没有无，有这种状态就无法存在。存在的消亡仅仅是在为存在的再次降临清空舞台。
这确实让人豁然开朗。如果我们把这种逻辑推向极致的重构，瓦茨甚至探讨了极端的痛苦。
当人不再将痛苦解读为通向毁灭的绝对威胁时，奇妙的转换就发生了。
纯粹的、极度的胆怯甚至能转化成一种狂喜。当然，我们不鼓励去体验这个，但这说明了解的力量有多大。
我们可以用音乐家约翰·凯奇的《无声音乐会》来做一个绝佳的日常列比。
对，就是那首著名的4分33秒。
如果你期待去听一场古典音乐，那么环境里的噪音，比如飞机轰鸣、汽车喇叭、远处的呜叫声，甚至是观众的咳嗽声，对你来说就是糟糕的干扰。
但如果你改变了你的心态设定，放下了原本的期待，把此时此刻充斥在空间里的所有背景音都当作是听觉体验本身，
那哪怕是不和谐的噪音也会变得极具趣味。这一切都取决于你的心态设定。
所以无论我们面对的是生活中的噪音，还是让我们喘不过气的焦虑，这套则则都在邀请你从入戏太深的舞台上稍微退下来一步。
是的。 去意识到你所体验的一切，其本质不过是生命这台宏大仪器的运作声。
让我们来为你总结一下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的核心价值。无论你现在是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被社会的角色困住，还是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恐慌，请记住，
你只是在舞台上入戏太深的演员，而那让你心悸的颤抖，换个角度就是引人发笑的共振。
生活从来都不是一个需要你咬紧牙关去解决的生存危机，而是一场由白与黑、生与死交织而成的绝妙游戏。
在这个信息极度过载的世界里，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提存员视角，保持批判性思维，偶尔从剧院的幕后去审视自己的人生。
节目的最后，我想直接给你抛出一个延伸问题，也就是今天这份材料留给我们的终极思考。下次当你因为某个工作失误或生活变故而感到极度焦虑、心跳加速时，问问自己，如果这本身就是那个名叫你的上帝对自己开的一个精妙的玩笑，你在这个玩笑里究竟是该继续恐惧，还是该准备好迎接最后的捧腹大笑？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所有人慢慢咀嚼的问题。
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期待下一次为你定制的深度解析。